第五种果报就是能劝发一切有情修习大圣，令不退转，劝一切众生修大圣不退转。第四种下面再看第四种离无间语的果报，由远离间常和合语，因为他不说两舌之罪，所以所说的都是和合的语言，因此得善眷属，所得到的都是善良的眷属。随顺调伏乃至涅槃，不相舍离。那么这一些善眷属，也就是法眷属呢，大家都随顺调伏，大家都能够顺他的教化都能够依教奉行，听他的教化，乃至涅槃，乃至到涅槃，一直到他的师父入涅槃呢，都不相舍离，都不会舍弃他离开他因为在他的身边都能够得到佛法的教化所以不相舍离，乃至到涅槃都不相舍离。那么底下离初二语也四种果报，离开初二语也得到四种果报。一现在世中心常清净，在现在世中心中都很清净，因为他不造初二语嘛，所以心都很清净。心大悲云降慈心于他，就能够兴起大悲的这个云，那么降下慈悲的雨那么大悲云慈悲慈心雨呢，这就是能够滋润大地的众生，或者是滋润众生烦恼干枯的心田就是他常常用这个和柔软语来滋润众生的心田慈悲心发出来的雨来利益众生。灭妄贪欲，就灭除妄想贪种种贪的欲望，止慧风尘，就能够停止嗔慧的风暴风跟这个嗔慧的种种的这个污秽的灰尘，令得清净，让众生心呢都能得到清净。因为在这个慈悲云降下的这一种慈心之语呢，就把众生心中的烦恼污秽就去除了，所以让众生得到清净，领得清净。第二种离初恶语的果报呢，就是柔软之人一切爱敬赞叹随顺，就是说柔软之语的人，大众生呢，大家都敬爱他，都赞叹他，随顺他都愿意来跟他学习，听他的教诲，随顺他。令初恶者见得调伏，那么他说柔软语，对那一些初恶的说初恶语的人，慢慢的也能受到感化，受到调伏，然后去恶向善。那么这一种就是身的教化身的教化，他自己以身作则，离初恶语，都说柔软语来教化初恶的众生，所以也都渐渐的初恶众生得到调伏。六根清净，三业无染，那么这一些初恶的众生呢，渐渐的六根清净，三业身口意三业也都没有染着，或者是自己自己说柔软语，渐渐的六根也都清净了，身口意三业也都没有染着了身口意三业渐渐的清净。第三种果报离初恶语，于当来世永离三途，长生善处，就是将来不会堕到三恶道都升到善处去。那么第四种果报，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见次能得无上菩提具幻音声，渐渐的得到成佛无上菩提的佛果，那么就具备了幻音声相，佛的幻音声相。说法之时，说法的时候呢，随类各结众生，各个众生呢 在听法当中都能够有所了解，都能够有所得到法的利益啊，就是啊，众生随类各得劫，耳生念缘，那么众生的心中就这么想，就想说：今薄伽梵为我说法，不为于人。那么每一个人都认为说，今天世尊呢，他是针对我说法，是正好说中了我心中的毛病啊，不是为其他人。每一个人都这样想。所以说佛说法就是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么所说妙法皆契我心，所说的妙法呢，对每一位众生来说都契合他们的心，所以每一位众生都认为是佛就是对我说法，就契合我的心，那么就是除我身心烦恼习气，就是要断除我身心的，也就是三业的烦恼习气。那么佛说法就是有这一种的威德，有这样的功德啊，妙用啊，就是众生不管是上中下根器的众生，听佛说法，就众生随类各得解，都能够得到法的利益，得到法的欢喜。那这一条戒呢，也是七众同志啊。那我们底下再看第七条，自赞毁他戒，这是重罪的第七条。那么自赞，自赞就是自己赞叹自己能行六度了，那就是希望得到人家的恭敬供养了。那么毁他就是毁骂他人的过失，令他人的道法不能流行，或者是使他人丧失这个名闻利养呢？这个，那么佛陀治这条戒，叫我们不可以自赞毁他。我们现在请翻到戒本书的213页。借本书213页，213页最后一行的下方说，解释这一条戒的名称，就是四明者为无德自扬为赞，无德自己没有功德，自己称扬自己，这就是赞。越过入他为毁，就说人家或者没有过失，那我们说他有过失，或者是他所说的他所犯的过失是很小，然后我们就把他说得很严重，就是越过超越他的过失。那么为的就是要侮辱他，越过入他为毁，这个叫做毁。那么底下又显扬己德，称扬自己的功德，这个是自赞。那么此入有德名毁他，那么此入对方，对方其实他是有德恨的，我们为了要让他，的利名利丧失，所以就此入他，此入他，这叫毁他。那么黄自此失，故称为戒。戒呢，就是佛陀治这条戒，让我们不要犯这一种自赞毁他的过失。所以戒是黄自这一种过患，黄自这一种过失，称之为戒，合起来就称为自赞毁他戒。我们的本文：若佛子自赞毁他，亦教人自赞毁他。毁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菩萨应待一切众生受加毁入恶事，向自己好事欲他人。若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婆罗夷罪。这就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呢，就是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这个菩萨佛子，也就是自戒的对象。说这一个受菩萨戒的佛子怎么样呢？ 底下这一颗就是说明毁患的情况啊，自赞毁他，亦叫人自赞毁他。说我们看这个偶益大师的合注，自赞就是称己功德成为自赞，毁他就是讥人过恶啊，过恶。就是说自己来啊、自赞毁他啊、那么为的也就是让人家的名声不好了，破坏人家的名声呢啊，这样，或者是种种的力量也失去了，这样。那么底下亦教人自赞毁他啊，或者是教导别人啊，叫别人赞扬自己的功德，然后毁骂对方啊，就他不喜欢的那个人，毁骂他的过失。这样，如果教人家来赞叹我们的自己的功德，毁骂他人，那么这一种罪过就是我们这一条的重罪的罪过。如果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教他人赞叹他自己的功德。哦，不是赞叹我们的功德啊，是教那个人赞叹他自己的功德而毁骂其他人，那么这一种过失呢，对我们自己教的人来说呢，那个罪过就比较轻一点，因为他所赞叹的对象不是他自己啊，所以这一种过患就比较轻一点啊。那么底下再看毁他因、毁他缘、毁他华、毁他业，那么这一段就是成立罪业的相状，成立罪业的相状。那么这个依照贤首国师啊，他说这个毁他因呢，应该是有自赞毁他，不过把那个自赞把它省略了。如果具足说，应该是自赞毁他因、自赞毁他缘、自赞毁他法、自赞毁他业，这样。因为这一条戒要具备自赞跟毁他，要具备这两种才构成重罪。不过这里的文呢，就是把那个自赞省略了，所以简单的略称为毁他因、毁他缘啊等等。那么这个因呢？这个因也是贪利之心为因啊，贪利之心为因。那缘呢，就是做种种方便啊，假借种种缘，或者是有对方无形当中冒犯了他，那有这个缘，那么他就因此啊自赞毁他呀啊，就是种种啊造罪的缘。那么毁他华，就是自赞毁他的这种方法，用种种方法来自赞毁他啊，或者寄传单，或者是张贴公告，或者用宣传车啊，种种的，用种种传播媒体来说他怎么样的不好，说我有怎么样的功德，那么用这样的种种的方法来成其善恶，说自己的善，说别人的恶，这样。那么这个业呢，造成这一条罪业，就是对方领纳了解了，前人领解，就造成这一条罪业。好，那么底下的一颗呢啊，就是哦，菩萨应待一切众生受加毁入，恶事向自己，好事于他人。这一段是说明菩萨佛子应该要做的事啊，应该要怎么做呢？菩萨应待一切众生受加毁入，说菩萨应该代替一切众生，受种种的罪过啊。受加毁入，受到别人的毁谤辱骂啊，就是菩萨应该要代替众生，受种种的毁骂啊，这样。那么依照义集大师说这个菩萨 代替众生受加毁入呢？那么菩萨的心境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菩萨的心境如大海，如大海。所以说他的心呢，对于人家的辱骂呢，他都能够包含啊，心啊啊、如海能够含垢啊，能够包含这一些辱骂的污秽。那么菩萨的心境呢，也如同大地，大地，所以受人家的毁辱呢，如大地的能够接受，甚至于把这一些污秽粪便呢，都变成肥料。菩萨的心地都能够把众生的种种啊毁辱，能够把它作为修行的依据，能够作为逆增上缘来修行啊。所以说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呢，如果能够代替一切众生受罪过的话，他们都要代一切众生受加毁辱。那么这个在菩萨行菩萨行也应该是如此啊，这样护持众生，那么也成就了菩萨的道业。那么恶事向自己，好事欲他人。这个恶事向自己呢，我们这个书上莲池大师说，恶事向自己就是名不毁他而反自毁啊，就是坏的给自己，好事于他人就是名不自赞而反赞他，反赞叹他人，就是好的给对方啊。这样那么依照义集法师啊，就是一吉法师是暹罗国的法师，他这么解释，他说菩萨如果有人来毁骂的话，那么菩萨的心中就这样的想法。做怎么想法呢？就说这个如果人家要射箭的话，就是说人家要骂嘛，骂那个话就像一支箭一样，那么人家如果射箭，就是你有个标的啊，有个东西，那么他才会对着那个目标来射箭。如果没有目标的话，那他这个箭呢就无从射起哦，所射的也就不会中这个目标了，如果没有目标的话。那么现在众生他会照着口业来骂我们，就是因为有我这个人的缘故，所以由于有我这个人来，才让众生升起这一种谩骂的恶。如果没有我这个身体呢，他的这种口业就无从升起，所以他会起口业，他会造这一种回骂的口业，完全是我的缘故，因为是有我他才会骂。所以这一种情况，义吉法师认为说，这个就是恶事向自己，把那个罪过归向于自己，本来是别人的罪过，他反倒把那个罪过归，因为就是有我，所以他才会造口业，没有我的话他怎么会造口业呢？啊，他这么想，就是菩萨的慈悲心就这么来转想。那么好事欲他人呢？好事欲他人，就菩萨也这么想，就是说对方来骂我，来毁骂我，那我正好借这个境来修行啊，哦，正好是让我有这个境，看看我这个修行功夫，到不到那个境界啊？所以说他是来让我修行的。如果没有对方，那我这个修行的因缘还没有这个因缘呢。所以说我修行能够进步，就是由于有他这种毁骂的缘故。所以说他的毁骂能够让我进步，所以他有功德，他有功德，这就是好事于他人。把这个好的就归给别人。那这个菩萨代一切众生受加毁辱呢，那有这样的公案，就是鹅猪公案，就是一只鹅 把一颗珍珠吃掉了，那么这位师父呢去托钵那个主人，哎，他转个身，这一颗珍珠就不见了。他说，师父你就站在这个地方没有动，那我那个珍珠他心里想说，不是你拿的，是谁拿的？他就想说，师父你那个珍珠要还给我。那这个师父说，我没有拿。他说，他就想说，我才转个身拿东西要供养你，你都还没有走，那不是你没有拿，那是谁拿的？这样，那他就说他没有。那对这个人就，因为那一颗珍珠是国王的珍珠了，他替国王穿这个珍珠，那个珍珠很重要，他就无名火就升起了，就打这一位比丘这样。那打这位比丘怎么打，他都珍珠都不拿出来，啊，因为那个珍珠实际上不是他拿，是一只鹅。把那一颗珍珠吞到他肚子里面去。那这位师父想说，如果我说这个鹅吞到肚子里面去，那这一只鹅就会被杀掉了，被杀，所以他就不敢讲，他就被打。所以这个就是菩萨带一切众生受家毁入，恶事向自己，好事于他人。不过最后这一只鹅呢，就好像那个师父的血流到地上，那个鹅跑来吃那个血，那个主人呢一气之下把那一只鹅也打死了。打死了，这位师父问说，这个鹅死了吗？啊，确定是死掉了，他才说那一颗珍珠是鹅吃的，本来我是要护持他，可是既然他已经被你打死了，我这个护持他的心意就不能达到了，那我只好讲了，你的珍珠就在鹅的肚子里面啊。这个就是菩萨带一切众生受家回入啊，他都不讲，这样到最后鹅被打死了他才讲啊。这个是菩萨佛子应该要这样带一切众生受家回入。那么底下再看下面的一段，这一颗若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令他人受回者，这一段就是说明菩萨佛子不应该这个样子。不应该怎么样呢？自扬己德，自己宣扬自己的功德，这个就是自赞呢。那么引他人好事，把他人的好事隐藏起来，令他人受回者，令他人受到回骂，这就是毁他呢。所以说，若自赞毁他的话啊，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令他人受回者，底下就结罪，是菩萨波罗夷罪。这个菩萨就犯这一条菩萨的重罪啊，这是菩萨波罗夷罪。这一条罪呢，也具备五个因缘，就成立了啊，这一条罪：是众生，二众生想，三忏悔心，四说忏悔句，五前人灵劫。啊，我们看看第一个缘啊，是众生分为三境，上中下境。如果我们自赞毁他的对象是上境啊，跟中境的众生，这样就犯重罪啊。比如说对师长啊，毁骂师长。啊，父母啊，这都是犯重罪啊，中境的众生也是犯重罪。那么对于下境呢，鬼神畜生，那么自赞毁他就犯轻罪。那么第二个就是众生想，那么分上中境一类跟下境的众生一类。那么对于上中境的众生呢，我们心中也知道他是上中境的众生，或者是有所怀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上中境的众生。那么在这一种认定跟有所怀疑的情况之下，对上中境的众生来说他的过患，自赞毁他的话，就犯重罪。那么其余的下众还有上中境的众生，非上中境的众生的想法，就说你不知道他是上中境的众生，这样说的话就轻罪啊。 那么第三种的缘就忏悔心啊，构成这一条罪的缘，忏悔心，欲障彼短，使名利悉归于己，就是说他人的短处，使这个名利呢都归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就是忏悔心，非为折服，非为利益，并不是为了要折服他的骄慢哦，不是为了要折服他，也不是为了要利益他。因为他有骄慢的习气，或者为了要利益他，啊，那这个如果是菩萨的，折服跟利益的心地，这个当然就不换。这里的忏悔心就不是、这一种好的心啊，是一种那个不好的心啊，所以就换这一条罪。第四个缘就说忏悔句，具足说自忏悔他种种的情况啊，第一种或者是种性，自己是尊，他人是卑啊。那么在行业这一方面说自己是高贵的，他人是低贱的。那么在技术工巧这一方面是自己是上好的，他人是低下的。这样乃至于到第七种，就是善华贺具不具，就是说自己都具备善华，他人都没有，无善可陈啊，都无善华，这样来自忏悔他呢，就换这一条重罪啊。那么第五个缘呢，就前人领解，就对方领纳了解了，口业四岁随语语结罪，那么所说出来的这口业如果完成了，那么随一语一语都要结重罪，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要结重罪。那么底下有坚字，坚字就是但自赞和但悔他，这个是从菩萨戒本经引出来说，如果以贪心自赞的话，或者是以嗔心悔他的话，这个就幻然无奇啊，就还不构成这一条重罪的过患啊，就是单独的贪心自赞，单独的嗔心悔他，那么只是幻然无奇啊。那么底下不随喜他善，不随喜他人之善呢，那看看啊，63页的第一行，知他众生有十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说，亦不赞叹，那么有赞叹者不唱善哉，就是人家实际上真正是有功德，那么我们对那个人印象不好，所以就是有这个嫌恨心，那么就不向人家称说他的功德，就不赞叹他的功德。那么有人到我们这一边面前来赞叹他的功德，那么我们以嫌恨心来不回答说善哉，这样呢通通是幻然无奇，然无奇也就是轻垢罪啊，轻垢罪。那么如果是懒惰懈怠晃逸的话，这就是幻非然无奇，如果他的生性是懒惰懈怠或者是晃逸，这样就幻非然无奇。非然无奇就是没有恶心啊，没有那一种不好的心念啊，他这个人本来就这样善善的啊，就没有恶的心念。那个然无奇就是有那个不好的心念啊，以嫌恨心啊或者什么不说，这个就是幻然无奇啊。那么底下的开源知彼少欲护彼亦故，就是说对方虽然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他的个性呢就是不喜欢人家来说他的好处，一说他的好处呢，他就会在大众当中他就会不自在，就会不自在这样。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人是少欲的话，我们为了护持他的心意，这样的话不随喜他，不来称扬他的功德，这样就不患，因为你一称扬反倒使他不自在 啊，所以这样不说，不称扬他功德无患。若病若无力，如果我们自己有病或者是没有力量来称扬赞叹，这样也无患。若以方便令彼调伏，我们用这一种不赞叹他的功德来调伏那一种他那一种好大喜功的心意，为了要调伏他这一种不好的心念，这个人就是常常以功德来沾沾自喜。那我们知道他这一种心念呢，我们就故意不赞叹他，为了调伏他这一种不好的心念啊，这样也不患。若护生智，如果护持大众生的制度，大众生大家就做了这么样的决定，就是说就如果他的话对他不能赞叹，这样的话我们不赞叹也不患。若令彼人起烦恼、起异习、起慢、起非议，除此诸患故，不赞叹无患。就是说你赞叹的话会让他起烦恼，或者是会你赞叹会让他乐昏了头啊，起异习，异习就是超过欢喜，就得意忘形，得意忘形这样，或者是起高慢，或者起种种没有意义的那一种结果，为了要消除这种种的过患，你不赞叹也不患啊。那么底下若实功德，是非功德，那这个依照偶主的解释呢，他说或者应该把那个实跟下面的是呢，把它换过来，就是说好像有功德，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功德，这样的话我们不赞叹就不换。那么底下的那个若实善说，是非善说啊，偶主也是认为说，若是善说，就是说他好像是真正的好像是善说，实际上并不是善说，这样的话我们不赞叹就不换啊。不过我们的方丈和尚他的注解有这样的解释，他的解释呢就文就不用改。他的解释说，如果实际上他有功德，或者是实际上他是善说，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随喜赞叹，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不是真的有功德，就是因为我们的随喜赞叹反倒让人家觉得好像不是真的有功德，这样的话就不随喜赞叹，因为他实际上是有功德，因为你的赞叹反倒让人家认为好像不是真的有功德，这样的话就不随喜赞叹也不换啊。那么底下若为吹拂外道邪见，如果为了吹拂外道邪见，我们不赞叹也不换啊，因为一赞叹恐怕大家就会跟着邪见走啊，就唯恐有这种过患，所以不赞叹。最后一种，若待说尽，如果等待他把话说完了才要随喜赞叹，所以他在说话当中不随喜赞叹也不患。底下的善事开支戒本经说，若轻毁外道称扬佛华，这个就不换了哈，轻毁外道称扬佛华，那也就是吹邪显正这样来自赞毁他的话就不换啊。不过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如果没有那一种大力量的话，对于外教外道呢，也不要。我本身认为也不要随便的回骂人家的宗教呀。好像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英国一个作家做一本书叫做《魔鬼诗篇》，就是骂那个回教，骂伊斯兰教，结果阿拉伯国家就派人要杀他，这就有命难喽，这就恐怕有命难。所以说。不是很必要， 我们也不要随便说人家的过患啊。不过我们就事论事了啊，就道理来说道理，这样就好了啊。就是吹邪嫌正，我们就说正确的道理，这样就可以啊。若以方便令彼调伏，舍离不善，修习善化。如果我们以这一种自赞毁他的方便，为了要调伏他那一种共高我慢的心理，那么让他能够舍离不善来修习善化，这样的话就不患过失。又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广，就是说令不相信的人能够相信佛法，那么有相信的人能够增广他的信心，这样的话就说佛法的好处，自赞毁他就可以。不过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世界的趋势，各个宗教就是大家互相包容，各个宗教也都有它的长处了，你不能够一概通通把它否定，这样的话会激起人家的，也会激起人家的愤怒。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就这一件事啊，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我们就事论事，就道理来论说呀。啊，不要这个一概而论，不要一概而论，或者是意气用事而论，这都不好呀。那么看64页，易俗果报，自赞若实，即如淫女为一钱故而现戏笑，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一种自赞啊的情况，自己赞扬自己的功德，如果你实在是有功德的话，你这样自己赞叹自己啊，自赞若实，那么也不过如此呢，也不过怎么样呢，就即如淫女为一钱故而现戏笑。那么你的功德如果是真的话，那你自己赞叹自己，那这也就如同淫女为一钱，淫女为一钱，一钱就是很少的利益呀。那么淫女为一钱哦，现戏笑哦，卖笑，那么这样所得到的利益很少啊。那这一种淫女卖笑，这个就是很有失自己的身份了啊，得利甚少啊，那个。所以你就是真的有功德，自己称扬自己，那个利益也是很少，他的过患是很大的啊。就如淫女为一钱而现戏笑，若护不死，自得大妄语报。如果所说的不实在，你还得到大妄语的果报啊。毁他若实，名为恶口。你如果毁骂他人，如果他真的有过患，你毁骂他啊，如果是实在的话，那也只是恶口，那也是恶口。如果所说的不实在的话，互兼妄语，兼带又还妄语之罪，那么所有果报悉如上说，所有的果报都如同上面所说的，会堕落三恶道啊，或者是自己得到人家的欺骗呢，因为你欺骗别人，所以你就得到被欺骗的果报啊，这样种种的如同上说。那么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治啊。那底下我们再看第八条，迁徙加毁戒，这是众戒的第八条。迁徙，这是属于贪分所摄；加毁呢，这是属于嗔分所受啊。那么贪嗔二华都是由于没有智慧，所以才会升起贪嗔的情况，所以迁徙加毁也是愚痴痴分所收摄。所以这一条迁徙加毁就是贪嗔痴的缘故。那么贪嗔痴呢，会让我们堕恶鬼啊，堕畜生，堕地狱啊，堕地狱或者堕畜生啊，就是贪堕恶鬼嘛。那么嗔堕地狱 那愚痴就度堕畜生啊，所以啊，佛陀治这条戒，让我们不可以啊犯这个迁徙加毁的过失。那我们请翻到戒本书231页。231页就是说这一条戒的自戒的意义，自戒的意义就是倒数第二行，出自意者，出坛为 万行守固，就是布施是万行之首，所以要自这一条戒，摄六度故，因为布施是菩萨六度之首啊，收摄六度，六度要能够进行，要先要布施度啊，布施才能够再进行其他的五度啊，摄六度故。是舍迁成施，略有实意啊，要啊舍迁贪成就布施，包含十种意义，如《华严经》十行品中出欢喜行云，就如同《华严经》的十行品，十行品的第一行呢，就是欢喜行所说的。那么这个菩萨呢，为大施主，菩萨作为大施主，悉能舍离一切所有，等心会施一切众生，就是菩萨把一切都要平等布施给一切众生，施以无悔，施了之后没有后悔，不忘果报，不期望得到果报，不求名誉，也不是求名誉才布施众生，不求生胜处，不求利养，不是求升到殊胜的地方去，也不是为了求利养才布施。但下面十个原因，所以要布施啊，要布施。但欲救护一切众生啊，为了要救护一切众生。第二，欲摄取一切众生，为了要摄受一切众生啊，布施众生，让众生接受布施，慢慢的再以活法来引导他们摄取一切众生。第三呢，欲饶益一切众生，菩萨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饶益一切众生。第四个原因啊，就是欲学一切诸佛本行。那么诸佛本来修行也都是布施众生也都是帮助布施众生，所以我们为了学佛的修行呢，学佛的本行，我们应该要布施众生，或者财，或者华。那么第五个原因，就欲正心意念诸佛本行，就是对于诸佛的本行呢，我们也要正心意念啊，让我们的心呢都能够意念这个佛的本行啊。第六，欲清净诸佛本行，对于诸佛的本行呢，我们的心也希望跟着来学习，让我们的心能够得清净啊，这就是清净诸佛本行。第七，欲受持诸佛本行，就是对于诸佛他本所修行的，我们也要来学习，来受持，来受持。第八，欲显现诸佛本行，对于诸佛所本修行的种种功德，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现出来，把诸佛本行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出来。第九，欲广说诸佛本行，那么前面是自利，那么第九这就是利益众生，欲广说诸佛本行，对于诸佛本所修行的种种戒定慧三世心十地的种种法门呢，我们也广为传说。就是向众生广为传说。第十种的原因，就是欲令一切众生离苦得涅槃乐啊，就是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因此知道菩萨都应该布施，理无不施之行，在道理上没有不施。不布施的菩萨，所以因为这十种原因，我们应该要学习菩萨的财施法施，不可以迁徙加毁， 啊，不可以有才华不布施，还要毁骂对方。那么佛陀赐这一条戒呢，叫我们不可以犯这一种过失，所以叫迁徙加毁戒。啊，我们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向下文禅，无以来日，回向。